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2022年的9月16号，今天是星期五。今天呢节目会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呢是我们前面会关注今天的财经股市方面的一些动态，后半段呢高杰邀请嘉宾为大家介绍一下，因为现在已经马上进到十月份了，那么到年底之前呢，很多的朋友都要对自己的保险的计划呢进行一些更新。因为很多的新移民，哪怕不是新移民呢，大家对保险这部分呢其实有的人都不是非常的了解，正因为不是非常了解，可能在每一次保险计划在更新的时候呢会造成一些困难。那今天呢高杰会在怎么选之前呢给大家做一个提醒，我们听听专家是怎么说哈。今天呢有几个比较有意思的新闻，是周五了哈。那在财经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高杰跟大家先更新一下，今天在美国很好玩，就是德州的州长和佛罗里达州的州长今天呢都争先恐后，一个呢用 bus， 一个用飞机啊，把这个非法移民从各自的州呢送到了德州的呢送到了副总统这个卡马拉哈马斯的官邸啊，送到那个地方去了。然后呢佛州的呢送到了这个玛莎葡萄岛，这个富贵岛啊，那个是奥巴马的庄园在那里。那么这个呢今天是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而且呢这个加州州长呢这个纽森和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呢两个人杠起来了。因为纽森呢就在给司法部呢说，哎，你们要去调查一下是不是德州和佛州的州长这种作为呢是触犯了法律呢。然后呢这个今天在记者会上佛州州长呢就很不客气的啊，这个 DeSantis 呢就说，你纽森是头上的发胶让你脑子不 work 了吗？就两个人就怼起来了啊。这是今天呢是非常有趣的，非常具有美国色彩的这样的一个斗智斗勇吧。那么从今年四月份到现在为止呢，德州的州长已经先后呢从德州送出来10,000人左右的非法移民，分别呢是华盛顿 DC 州、纽约州，包括这个亚利桑那这个芝加哥州等等啊，这些所谓的庇护州。那么今天呢他说呢，光是今年四月份以来呢，他的这个 bus 钱都花了1200万美金了。那结果呢，他们送过去的这个地方呢，今天这个所在的市长，包括这个富贵岛呢，他们都动用了250人左右的国民自卫队的军人呢，把这些非法移民呢再送到一个军队基地里头去了。这是今天美国发生的一件事儿啊，蛮有意思的。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美国这个三权分立吧，然后这个联邦制。那如果你对我们的州的权力带来冲突的时候呢，他们州长怎么进行维权的，怎么进行反击的，然后呢同是州长，那么如果你这个州长不为自己的州的利益呢去讲话，你还去说人家的话，你看那个佛罗里达州的州长怎么去怼我们的州长这个纽森的哈。这是今天一个蛮有趣的一个事情啊，在这儿呢给大家周末了，祝大家的周末愉快。高杰在这给大家先说一个有趣的新闻。好了，回过头来我们就看今天的股市啦。股市一点都不亮丽啊，那每天讲起来呢都不是什么很大令大家鼓舞的这样的消息。今天呢美国三大股指全部是都跌的啦，那就从昨天我们给大家讲过了嘛， FedEx 今天暴跌了21%啊，昨天就跌，今天就是砰砰砰就不断的这样下降，结果呢它直接导致了整个的市场呢就对美国包括全球的经济呢都带来这种非常悲观的预测。那今天的道指跌了139.40点，跌幅是0.45%，报30,822.42点。纳指跌了103.95点，跌幅呢也达到了0.9%，报11,448.40点。标普500指数呢跌了28.02点，跌幅0.72%，报3,873.33点，稳稳的哈，不断的在往下走。没有，根本就离这4000点是越来越远了。所以呢截止到周五今天收盘，本周啊道琼斯指数呢是跌了4.13%，标普500指数呢跌了4.77%，纳指呢跌了超过5%啊，5.48%。三大股指全部是录得呢从最近这一个多月5周以来的第4周的下跌。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说呢前一段时间的那个反弹呢，看起来是在熊市当中的一股反弹哈，这结果呢现在就看到了。然后我们看到呢就是整个的纳指啊在是 跌的是非常的惨的，它基本上是本周跌的 5.8%， 创下了今年1月份以来最差的单周的表现。这也是从8月中旬以来呢，单周的跌幅呢第三次哈，跌幅超过了 4%， 这跌幅蛮大的。它是在今年的6月16号那天创下了今年年内的这样的一个低点，但是呢随着这种大型的科技股指在不断的创新低，现在呢越来越接近今年的6月16号的那个低点了。包括我们看到呢这个脸书哈 Meta， 它呢在周五呢也收在了2019年以来的最低点哈，本周光是脸书 Meta 呢它自己就跌幅超过了 14%。 那 GPU 大厂恩伟达呢也是在一年半以来的最低哈，本周呢跌幅呢已经超过 8%。 我们还有听众就问过这只股票哈，那个时候我们的 Max 给大家分析过是走低的。我们看到呢就是现在市场上必须要知道啊，清楚的要意识到，就是在通胀问题没有解决之前，联储加息呢不断要往前走，那么大型的科技股公司就要面临着这样的一个痛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基本上这种过去由联储由人为造成的这种低利率的环境和这种很好的现金流现在没有了。今天呢正因为大的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大跌啊，我们看到今天在这个富豪排行榜上呢，贝佐斯被印度的煤王阿达尼给挤下了第二名的位置。那这是贝佐斯呢，他是长期以来一直雄居哈第二大富豪的这样的一个第二名，然后呢第一名呢就是 Tesla， 对不对？但是随着呢今年的这个科技股刚才我讲到的这么惨呢，不断的遭到抛售，所以呢在印度煤王阿达尼今天呢是一举超过了他哈，然后呢这个贝佐斯变成了第三名。这个阿达尼呢今年是非常的可怕，他今年的身价啊在16号到今天为止呢达到了1468亿美元，比贝佐斯略高出来1900万美元。他呢和这个，但是他比这个马斯克还不行哈，比马斯克呢是落后2639亿美元。今年年初的时候，这个阿达尼呢在富豪榜上排名还仅仅第14，但是呢他在二月份的时候呢取代了印度的首富，就这个原来的那个首富成为印度的这个首富，四月份呢变成了亿万富翁，之后呢他就不断的哈陆续超过了股神巴菲特、微软的创办人比尔盖茨等等的一下子哈，就是第一次挤进了全球富豪榜的亚洲人，已经是全球第二富的了。他现在呢就光是截至今年呢，他的财富一共就增加了703亿美元啊，这真是太牛了。那他呢这个本周啊，他的股价，他自己的阿达尼集团的股价也站上了新高，旗下的公司从2020年这两年开始啊，他的股价你知道翻涨多少倍吗？1000%内100倍，就是这个人就马上就窜上，像坐火箭一样就窜上了富豪榜的第二名。我看了一下这个人哈的介绍呢，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呢？他呢最早是钻石行业哈起家，然后之后呢转战煤炭和港口。他现在的集团的布局呢是非常的多，他涵盖水泥、氧化铝、资料中心、媒体、绿能，那么这些呢都和印度总理莫迪的长期的政治方针相吻合。然后呢他现在他们集团拥有印度最大的煤矿、最大的私人港口、机场营运商，包括都会区天然气经销事业，而且呢他还想成为全球最大的再生能源的生产商。那相和他相比呢，贝佐斯他的财富就来自于亚马逊嘛，这科技股这种跌声隆隆的这种情况之下呢，亚马逊他今年股价跌幅呢已经达到了26%，所以呢这个贝佐斯他的财富也流失了455亿美元哈。这是今天的一个科技股，我们看到了哈，真是血流成河。除了科技板块之外呢，工业板块也是最近一周之内下跌超过6%，可能会创下2020年10月以来最差的一周。对材料板块来说，情况就更加的糟糕。那么在最近这一周呢，材料板块呢是跌幅超过了7%，也会呢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糟糕的一周。信息板块也跌了近7%啊，可能会成为今年一月份以来最糟糕的一周。所以几乎今天我说没什么好消息，所以开始呢给大家说个乐子的新闻。所以呢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在周二的时候给大家讲过嘛，他公布了八月份的 CPI 的指数，然后呢一看到美国的这个通胀仍然高，那么美联储的加息肯定是现在 0.75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现在更多的激进的人认为他们可能是不是会加出这个100啊这样的一个基点呢，会不会这样子，就是大概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呢，今天有些经济数据，今天美国密西根大学公布了九月份的消费者的信心指数，它的初值是59.5，但是呢低于市场的预期值60，略高于八月的中值58.2。这个报告呢也说，就随着能源价格的下跌呢，预计美国未来一年的通胀中值将降到 4.6 哈，大家蛮乐观的，降到 4.6 能吗？问一个巨大的问号。那这个呢可能会从去年九月份以来呢达到最低的水平，长期通胀的预期中值还是 2.8%， 这是联储的目标哈，这是他这个报告当中显示的。在今天的时候，对利率最敏感的，昨天高姐已经跟大家提到了，这个两年期的美国国债继续攀升，已经突破了 3.9%， 成为了2007年11月1号以来首次突破这一水平哈。一年期的国债收益率突破了 4%， 达到了 4.026%。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今天是变化不是很大，但是呢，因为这个两年期的在不断的上升，所以呢，和十年期国债的倒挂率继续扩大。今天刚才我提到了联邦快递的公司股价重挫，它昨天就撤回了全年预计指标的这种指引，大幅的削减成本。然后呢，这就是对应着美国以及全球经济显著恶化以及货运量疲软的这样一个情况。因为交通运输行业被视为全球经济状况的领先的一种指向性的风向标，所以呢，联邦快递啊 FedEx 的悲观的声明预期呢，就这样今天直接给美国的股市再去落下了重重的一锤啦。那么一些分析师呢，就我昨天也都讲过了哈，就说这个一就是这样，你整个在疫情和后疫情的经济当中，不同的行业都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周期。其实我看到一些报道真的是挺惨的，很多的企业呀，他们都预计不到的。一会儿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他们还在不断的扩张，在今年上半年还在不断的扩张，在去年产这个供应链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呢少赚最少2亿美元，所以他们乐观的呢去扩大自己的生产，结果呢他们以为今年春天能收到一些订单，结果根本就没有收到。那么现在呢，他们整个就把自己的这个股价呢从100几十块钱现在跌到45块钱左右，真的是挺惨的。所以这是从来在美国历史上都没有出现过的，从一个最繁荣哈到最惨，就是一下就通胀了这样一个情况，巨大的一个翻转。黄金期货今天的周五价格是收高的，那么在九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公布之后呢，金价的价格得到了支撑，但是呢今天黄金涨了 0.4% 大概是，然后本周呢黄金价格仍然录得5周之内第4周连续的下跌哈。然后呢英国的零售商它的降幅超过预期了，所以呢这也是代表着英国的经济滑入衰退的又一个迹象，基本上现在这种高通胀完全挤压了家庭的可支配的这种支出。今天还有一个消息呢我们值得去看，就是德国他们强势的接管了俄国企业的这种第三的炼油厂，那么他们政府呢是宣布哈，他们是在接管俄国的石油的 Rosneft 这个公司在德国的子公司和它的3座炼油厂的控制权，来应对呢对能源危机行动的一部分。在德国他们今天经济部发的声明呢就在讲到了，他说这个德我刚才说到的俄国的石油公司呢，他们的德国子公司已经被能源监管机构叫做德国联邦网络局信托管理了，然后呢他们还将接管它3个炼油厂，其中呢位于这个Squad 这个炼油厂是德国第4大炼油厂，它呢是供应柏林90%的这个燃料啊，所以今天呢这是一个比重大的一个举措了。那么他们的德国总理呢也说，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能源政策决定，目的是保护我们的国家，早已经知道了俄罗斯不再是可靠的能源供应商哈，我们是深思熟虑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的。他们说呢在年底之前哈，他们已经做好了俄罗斯啊能源原油供应可能突然停止的这样的情况，那么基本上他就是已经做好这样的准备了。今天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消息了，处于战争的情况之下，国家会有紧急的这样的一些行政命令，那这样的行政命令呢可以作为战争紧急期啊这样一些进行托管的没收啊等等等等的。那么现在的德国现在走到了这一步了， 这个呢和我们之前呢讲过哈，那就在川普时代的时候，川普曾经在联大会议上直接就说，你们德国不应该依靠俄罗斯的石油，你们不应该这样。当时呢坐在下面的那些德国的官员呢真的是在嘲笑川普，结果呢短短的两年的时间就到达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最近呢，一位这个荷兰的居民呢拿着账单呢去跟欧盟主席那位女士哈就抗议，结果呢这位政客呢就说你应该把账单送给俄罗斯啊，这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啦。那基本上现在整个的市场上呢，分析师呢都在警告啊，就是说如果呢在不能引发不能够哈，就是说你联储的现在你要不能够解决不引发衰退，你就把通胀降下来的话，你达不到你的预期的目标的话，不能软着陆的话，美股未来可能还会大幅的下挫啊。那么他们说呢，这故事很简单，如果一场严重的衰退可以抑制通胀的话，美联储的激进政策造成了这场严重衰退，那么除了我们已经见到的损害之外，美国股市包括国债下行的空间仍然会非常的大。那么一位分析师呢，他分析了整个过去的熊市，他们看到呢，就是标普五百指数从顶部到底部的平均跌幅是37%，熊市呢平均持续的长度是289天哈，将近一年。所以呢，这个分析师呢，他说这意味着这一轮哈，如果计算美国的这种熊市的话，也许会在10月结束。那么他认为呢，那个时候标普五百指数将跌到3020点。比现在这个水平还要跌23%呢。那么到今年6月的时候，其实标普五百指数呢已经从技术角度上跌到了一个熊市了。那他呢，这位分析师也预测美债收益率呢也将创下新高，股市呢将创下新低。高杰，对不起，给大家带来的都是很不开心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啦。好吧，那我就今天呢给大家就讲到呢这些新闻。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高杰和 Max 给大家看一下外汇市场的情况，同时呢我们去看一下一些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的理财有道栏目，我是高杰。今天呢是星期五，明天周六下午2点呢，在3号赛的图书馆将有一场如何进行这种投资理财啊，进行自己的投资组合的这样一个讲座。昨天呢高杰已经邀请了沈韵呢为大家主讲人啊，给大家讲了啊，我也提到了就是今年的大盘的基金管理呢真的是跑过了这种大盘，表现得非常的亮丽。所以呢怎么样在现在的情况之下还来不来得及对我们自己的这种投资组合，特别是您的高科技的重仓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您现在赶快能不能进行调整？那么明天的这个报名的电话呢是4088883577，可以呢去跟专家见个面，然后呢和其他的朋友一起讨论一下啊，去看一看您自己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 portfolio 啊，这是高杰做一下这个广告吧，也是明天给大家一个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哈。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看一下今天的个股和一些外汇市场的情况。 Max 你好。
你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外汇的市场哈，欧元对这个美元呢是涨了0.18%，现在是1.0018哈兑换美元。然后看到这个日元啊，这日元也蛮有意思的，今天呢有点往回涨了，我看它是142亿美元对142点，就143啊，稍稍的涨了一点点回来，涨了0.38%左右哈，对美元啊，这是日元。英镑这边我这边看不到那个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英镑对美元还是下跌的趋势，
还是下跌趋势
，今天是下跌啊，一个星期内也是下跌，我们讲一个月内也是下跌的趋势。这个月都还是下跌的趋势。
好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哈，那就刚才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联邦快递啦 ，FedEx 今天真的是跌得很惨哈，我就不详细说了。昨天，Max 已经给大家讲了，跌哈，一直是不太看好的。那今天呢，其实还有联合包裹了 ，UPS 啊，受连累，今天也大跌了4.48%啊，报呢176.71每股。那么他呢这家这个下挫，此前呢他们也是发出警告哈，就是销售警告，表示呢会减少其业务。我们也请这个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 UPS 这股票。
UPS 在 如果在长期来说你是长期持有的话，那就五年或五年以上都还是上升的趋势。所以可是如果它在中短期，比如一年啊、半年、一个月、一个星期都是下跌的趋势。
和经济呢情况是密切相关。那今天呢亚马逊哈也是等这它有物流公司嘛，所以它也是下跌 2.18%。 现在亚马逊呢是每股 123.53 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亚马逊它其实是一个科技公司，它自己的这种云，就是这个云服务器啊，其实很厉害的，它还是卖一些电子书，它的物流比例呢占的其实只是其中一部分了。好，那我们看一下亚马逊的情况。
亚马逊一样，它在五年或五年以上它是还是上升趋势，如果是长期持有的话。如果在中短期一年、半年、一个月一周内都是下跌的趋势。
您怎么解读这只股票？你觉得
如果你是长期持有的话，当然就可以，你可以逢低买入了，是定时定额买入，或者是你可以的。如果你短线的话就不可以了，短线它在下跌趋势嘛，那只能够卖空罢了。不然的话就你就等到它再转入上升趋势的时候才开始买入
进场。
如果是短线的，对。
但是这个呢是值得去长期持有的一只股票 ，right？
长期持有是 OK， 就是所以这个投资完全是看你的时间点了。你是五年或五年以上的那没问题了，如果是在一年以下的那就很难说了，一年以下的它基本上都是下跌趋势，所以只能够是在等它回调了不然的话你短线操作就只有卖空了。
是，今天呢还有一家公司呢是 Uber。Uber 呢今天有两件事情哈，它今天的股价呢下跌了 3.62%， 然后呢每股现在是31.93块。它呢是在昨天表示它的电脑系统遭到了入侵，那么它的公司呢已经向有关部门报警了，然后呢它关闭了多个内部的系统，是来确定呢其网络受破坏的这样一个程度。同时呢今天的联邦贸易委员会哈，它在昨天也是宣布呢要打击对零工工人的剥削。那么这个国家机构呢它是说无论这些工人属于什么样的类别都应该有权呢得到保护哈。那这个呢我们知道是一直在是有比较有争议的嘛，那也有呢集体诉讼等等的。那么这个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呢发表的声明呢，他就说需要打击对零工工人的这种剥削，然后呢他在这个政策当中详细的说明了目前呢零工工人面临的问题，包括对他的工资、工时等等的一些欺骗性的声明、不平等的这种合同条款等等然后呢政策呢还讲了这个政府部门将采取什么样的措施FTC 啊他没有提到任何公司的名字，但是呢他发出的讯息呢其实非常的明确，等于说呢他打算让什么这种 Uber 啊还有这个Lyft 呀，还有 DoorDash 啊等等哈还有那个就是购物的那个等等的那些公司，那么他呢可能会对他们这种潜在的工作者以及如何对待其使用平台的这种网约司机和配送人员做出一种承诺这个呢是一个比较大的消息。我们看到呢今天反正两个消息吧，让我们看到和 Uber 啊等等他们这些公司呢今天也都是下跌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很多新移民过来之后呢大家在做这方面的工作，那么很多人也都在抱怨现在他们自己的这个利润呢压的是越来越低，公司呢对他们也是非常的苛刻。那么现在呢国家出手了，是不是会得成一个好的结局呢？不知道。那么这些公司呢也会联合起来跟这些政府部门呢进行法律上的这种交锋，那这是今天的情况。那我们就请Max 来给我们看一下 Uber 这只股票的走势。
Uber 在长期五年以上都是下跌的趋势了在短期、中短期一年、半年都是一周内都是下跌的趋势，但它一个月内你看它过去一个月它是上升的趋势，所以这个是有待观察的，如果短线操作的话长期持有的话前景就不太乐观了。
Uber 盘后它是涨的今天 Uber 跌了 3.62%， 但盘后现在涨了 0.78%， 每股31.97块。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Lyft， 那这是跟它的竞争对手， 同行业 Lyft 代号是 LYFT。
Lyft 在Lyft 长线也是下跌的趋势了，五年以上，一年半年，一个月，一周，都基本上整体是下跌趋势了，这个只能够买跌吧了。
对啊，那它今天也跌了4.24%，它每股是16.27块，盘后呢现在也涨了1.29%。现在很多这种资金，这种小的公司的股票都会进行去炒的啦。那还有就是 DoorDash， DoorDash，
啊 DoorDash，
对，
DoorDash。DoorDash 它在五年以上长期了，一年半年一个月一周也都是下跌的趋势，就整体
它
是下跌的趋势。
今天也跌得很惨呢，今天跌了8.2%了，然后它现在每股是59.13块，盘后呢现在也是涨的这样一个情况。这是他们这一类的啦哈，这一类的。所以呢，今天的这些都不是很好的。Max 给我们看了呢，可能未来呢长期也不是看好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另外一家公司呢，代号是 RBLX 啊，那这个呢是一个游戏平台，它叫 Roblox。那它的今天跌了9.2%啊，因为呢它公布呢8月份它的活跃的用户呢平均预订量下降了14%到16%。啊，对于这种游戏平台呢，这种活跃用户呢就是它的生命，所以呢这个数字呢对它公司的股价直接带来了重大的打击。它的昨天公布的8月的运营数据呢，日活用户是5990万，同比增长了24%，用户游戏时间呢长47亿，同比增长了18%。他们预测呢8月份的预订量呢是在2.33到2.37亿美元，同比增长5%到7%。但是呢最关键的收入指标的日活用啊，就是活跃用户的平均预订量呢比同比下降了14%到16%。所以这个呢就直接给它带来了这样的一个冲击。他认为呢这种汇率的波动影响导致呢预订量增长率下降了4%。哦，原来是这样，他有很多海外的这样的人，现在太贵了，这美元可能是。好，这个公司的代号是 RBLX， 请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
Roblox 在短中长啊都是下跌的趋势，整体啊，一周一个月一年五年以上都是下跌的趋势，所以它是长期是看都是整体都是看跌的，无论短期中期长期都是看跌的。
所以今天美国股市是一片红啊，它这家股票今天跌了9.2%。另外一家股票呢跌的不多啊，这个是阿斯利康拉药厂，代号 AZN 啊，阿斯利康。然后它呢今天跌了0.15%，每股是58.05。它呢是在今天宣布了新冠药物叫做Evershield， 是不是这么读啊哈？它公布这个药物呢，新冠药物呢，它是在欧盟获得了建议批准啊，就是对它来讲。但今天的股市它没有跌那么大，但少小跌了0.15%，代号是 AZN。那请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它未来的走势。
AZN 它在如果是你看半年、一年、五年以上都是上升的趋势，所以它算是短中长都是上升的趋势了。它在一周和一个月内是下跌了，暂时是下跌的，所以这个你可能可以在它逢低买入啊，可能在它转趋势往回转的时候，可能可以开始买入。
指标点或者阻力点在哪里？
那可能你在突破了11400，440突破那个点，你可以开始买入了。在10700也可以开始买入了。
10700
啊，在如果你是讲10700，对， 也是可以开始买入啊。这个是看你多看多长啊。如果你是一周做一次的话，那如果你是在10,500以上，如果你是做天，也可以开始每天买入，你可以在10,500里以上开始买入啊。如果你是每周的话，那可能你在10,700以上的买入，因为它现在价位是多少？现在价位是10,300，307啊。
咱俩说的是一家股票吗 ？AZN。
阿斯利康啊，阿斯利康制药。
对。
啊 ，OK， 等一下我，他应该不是在美国上市的嘛？对。因为他这里 GBX 啊，他的那个 currency。阿斯利康制药 ，AZN。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市场上比较关注的呢，就是这几只股票了。我刚才提到了呢，就是现在的整个的公司的情况呢，其实是非常的糟糕。在美国的市场上哈，从来没有出现过从所有东西都短缺，然后呢，直接现在到过剩。那么在美国呢，有一家公司呢，它自己呢是做植物啊，就是这个绿草坪啊等等的这样的，它叫做斯考特，奇迹格罗哈，这格罗这样的公司。那他们呢，就这一个公司就是一个缩影啊，它就是从来在现代的这种全球global 经济的当中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迅速的这种从短缺到过剩的这种转变哈。那么这个呢是华尔街日报的做一个调查，他们自己呢是一家园林啊等等这样的公司嘛，他们69岁的首席执行官呢，本来呢他们是67岁，他想迎接零售商5月份的订单的高峰嘛，春天了，所以呢他们一直在过去的这个秋天一直在补充他们的库存，还扩大了的再生产，结果呢从来就没有收到。从阵亡将士纪念日开始呢，他们的公司呢就完了，就算陷入到了麻烦。所以呢从5月份到现在，这个斯考特这个公司已经削减了450个工作岗位，约占其员工总数的6%，而且呢他们还准备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裁员。他们自己呢什么奖金呢什么全都没有，公司整个陷入了全面危机的这样一个模式。这位执行长呢，他就说他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工作，他都67岁了，本来要退休了，但是呢这绝不是我打算在我的职业生涯结束的时候呢住在一个该死的厕所里，在那里做工作。说现在呢我就面临着这样一个情况，就是他们呢在过去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呢，他们自己的生意啊遭到了就是空前的成长，因为大家都回到家里头去了嘛，这个整个的这些东西全部啊，购买力啊，这个植物啊，所有的东西草皮啊全部都是在增长的。他们那个时候呢货架空空，所以呢他估计呢就在过去2020年、2021年的时候，他们很恐怕都少卖了呢将近2亿美元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在过去两年在一年之内实现了10年的增长，就是在2020年开始的时候。所以呢这个斯考特公司在秋天和冬季呢会建立他们的库存，为第二年的春季的旺季呢来做准备。那么北美的消费的业务当中呢，3/4的销售都是在前6个月啊，大家都知道的春天嘛，大家都去买种子呀，化肥呀，肥料啊，草皮呀等等。结果呢他呢今年就一点都没有收到。他们在2021年的时候，他的 CFO 呢还向投资者保证呢说他们的库存情况良好。在2020年的时候，他们的消费者业务啊，他们资本支出扩大生产呢翻了1倍，达到了5200万美元。他们为什么要扩大呢？用的新的一些混合线呐、啊、等等的控制他们新的一些系统啊等等的。结果呢他们还觉得这 CFO 还觉得他们现在是相当的不错的。结果就在今年的春天整个就翻了盘了啊。他还这个 CFO 还说他们已经为2022年设定了保守的预期，结果呢全部翻车啊，就是真的是很糟糕。然后呢截止到去年12月底，他们的总库存增加了55%，达到11亿美元，是大流行前他们正常啊营业的时候的2倍哈、啊、就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这就是非常，你对一个企业来讲，它没有现金流，这是它致命的。在美国几乎100%的公司都是因为现金流出问题而倒闭了。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非常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他们自己也说他们从来没有收到任何的警告说订单会有变化，结果呢他的订单比5月份的预期值低了3亿多美元，哈，这就是今天美国公司的所面临的这个情况，从来没有过。商场如战场，如果一个 公司经营这么大的一个公司，对宏观经济没有看法，就觉得这种通胀永远要走下去的话，就公司会带到一条死路上去。我们了解的都一直都在说，昨天我们请专家也在讲，这个通胀它是有周期的。今年的这个通胀，今年这个大龙啊，这个牛市已经走了12年了。很多人在4、5年前就在说要调整了，要调整了，要调整了。那什么时候调整呢？那么这一次终于是要来了，泡沫要挤出去了。那么如果看不到的在努力的在扩大在自己生产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真的是挺不下去了。能不能熬过这一次的通胀，在欧洲在美国，这是今天现在的一个情况。好了，今天呢我们的金融的情况呢就说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高杰会邀请专家给大家讲一下在年底之前这个保险呢会有一个变化，到大概呢我们应该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些选择，美国的政策有哪些变化。那 Max 谢谢您，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我们现在接下来呢会打开热线电话哈，888-275-1628 275-1628。接下来呢高杰邀请的呢是 Christy 哈，那我请他呢来给大家，他是医疗保险以及是life insurance 哈保险经纪人哈。那我呢在跟他沟通的时候呢，感觉他非常的思路非常的清晰。那么马上呢到年底了，很多人的保险的计划呢需要进行调整，而且呢对于新移民甚至一些老移民呢在进行，特别自己65岁退休之后，很多人并不知道美国的保险制度每年都要有些变更的，结果呢会给自己的生活啊保险呢会带来一些麻烦，甚至呢自己是没有办法呢去交保。那么这些事情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呢，我们就听一听 Christy 呢来跟我们来讲一下。我在跟 Christy 在聊的过程当中感觉到的思路清晰啊，语言简洁，能把一些复杂的事情呢讲得非常的清楚哈。Christy 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好的，那接下来跟我们来讲一下哈，现在已经9月16号了，通常呢美国的保险在年底之前公司也要重新做一些选择，那么不是公司保险的话呢，那大家也要到这个时候呢去重新 review 自己的保险。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像在今年您觉得哪些事情值得啊新移民或者是一些对保险不太了解的人值得注意的方面呢？
首先呢我觉得这个收入呢要及时的一个更新和调整。那如果是有自己申请的，还是或者是说你有跟 agent 申请的，请你就是及时的把你这个收入来 update 一下，然后呢看看有没有需要补充的材料，因为疫情期间呢这方面的一些update 很慢，但是呢我们现在呢慢慢的要到了开放期，11月1号开始，我们陆陆续续就会跟踪以前的客人，然后把一些资料然后 update，然后估算下一年新一年的保费。
如果不及时更新这个收入的话，它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麻烦呢？
那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医疗保险是根据我们的家庭人口数我们的收入以及地址还有来综合来计算出来这个保费的。那我们到年底的时候，比如说在我们刚开始年初的时候申请这个保险呢，是按照2万块钱来家庭收入来计算这个保费的。那可能中间有增长工资啊，或者换工作呀、有减工资啊，那到年底的时候，你可能收入不止2万块了，或者是3万块了。那我们这个保险费呢，其实是根据这个数来计算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在保险费的部分呢，它有一部分是这个政府给补助的，比如说我的保险费是500块，那我自己呢实际呢就交了2块钱，那498块呢是政府这边出的，也就是我们管它叫 credit。 那在年底的时候呢，我们当初报的是2万块钱的收入，年底报了3万，那就要把这个补助进来的这个 credit 补回去，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
如果不做，如果哈，有的人不知道我没有去做这个动作的话，他会受到什么惩罚吗？
他就是很多人所谓的罚款了，其实不是罚款，就是在像我刚才说的，他在这个498块是这个 credit 的，我们要给他补回去，那每个月498块，那一连下来也是很不小的一个数字的。
好，所以这个呢就是大家要注意一下哈，如果呢在这个问题上您不是很清楚的话，赶快去联系一下 Christy 哈，他的电话我在这里公布一下，是408-565-5605-5605。 5655 5605啊，408。有点不太好好念，有点绕嘴，5655 5605啊。好的，这是第一个呢，哎，自己的收入要更新。除此之外，还有哪些事情要注意？
其实我们呢有很多有很多客人，他是这样，有的是绿卡身份，有的是工卡身份。那对于这个工卡呢，有的时候呢需要是几年一更新。那在疫情期间，这个速度有点慢。那些旧的工卡过期了，如果他的 agent 或者是他自己没有 follow up 这个 case， 那工卡过期了呢，可能系统就会把他的保险停下来。那他也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那就会造成他没有保险。那正常情况下呢，在我们加州，一年中是有3个月可以没有保险的哈。这个给你这个保险转换呢，从Medical 转到一家公司，转到另一家公司啊，是可以3个月没有保险的。但是如果是超过3个月了，是要交这个罚款的。
嗯，再提醒一下啊，如果您的工卡到期了。您要更新的啊，一定要更新的，千万提醒提醒啊！如果您不知道怎么去做的话呢，去找 Christy， 电话是408-565-5605 5605 5605。那么绿卡呢？
哎，绿卡呢，这个就不用再更新了。但是呢，我们要就是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关于这个老年人，那就他们的医疗保险呢，就牵扯到这个。红蓝卡的问题了，那在65岁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在65岁生日这一个月和往前推3个月，往后推3个月，那这7个月呢都是红蓝卡申请的可以申请的开放期。那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停留在这个奥巴马保险了。如果你 qualify 的话，你要及时的去申请这个红蓝卡。
这个地方呢，恐怕我知道的啊，我都知道，我周围的一些朋友呢，自己要在退休之前就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呢就造成了他的一些困难。我的热线电话现在打开着的，888-275-1628，888-275-1628。如果您的保险出现问题的话，现在打电话上来，我呢请 Christy 呢直接来回答您自己的问题哈。我不一定知道所有的问题，所以如果您现在有问题的话，打电话上来。再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275-1628。好，那我就把这个地方呢稍稍问一下哈 ，Christy， 这个65岁啊，为什么在前3个月、后3个月要去做这个动作？然后如果不做这个动作的话，也是呢会受到什么呢？我听到的一些我要退休的朋友呢，他们就讲到说还有罚款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哎，65岁呢申请红蓝卡它是有要求的。首先呢，我们在美国要工作10年，报够了40个点，那这样就 qualify 了。那65岁的时候呢，红蓝卡它分4个部分 ，A、B、C、D。那 A 部分呢，它是这个 hospital， 这个是免费的。B 的部分呢是 doctor， 哎，就是我们看医生。那这部分呢，我们是要自己付钱的。那以前呢是130几块，今年开始涨到170块。那这个部分呢是我们要去申请。A 和 B 的部分呢是联邦提供的。也就是说呢，我们必须有没有要 penalty 的。那 B 部分呢，它有自己付20%，然后呢政府付80%。那这个20呢是上无封顶的，也就是说呢，我们就要有 C 的部分。C 的部分呢，就是说这个私人机构啊提供的这种保险，那通常呢它就是 A 加 B 呀、啊，或者是 A 加 B 加 D 这种 advantage 这种 plan。那 D 部分呢就是 drug。那所以呢，我们如果是没有申请到了65岁，我们没有申请 A 和 B 的部分呢，这个是要不要交罚款呢？有的人可能已经过了几年了，那可能他要把前面那几年的钱都要补上的，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地方。
嗯，这个呢我也想问一下，我再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 275-1628。如果听众朋友们您自己呢在选择这种医疗卡啊，这个药啊等等这种医疗保险卡有没有问题，有问题的话打电话上来啊，把您的问题呢直接跟 Christy 呢去问。我现在呢帮着大家提供的呢是 general 的哈，像比如刚才提到的你的工卡到期了，你要 update， 你要更新你的收入哈等等。 那刚才我们现在讲到呢是65岁哈，如果在65岁前后的时候你要进行调整，你要退休之前你要离开公司的时候，在65你要有这样的动作的，那么这个动作不做呢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罚款。我自己周围有朋友就有这样的情况，自己开自己的小生意哈，每天忙得够呛，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等他到70岁做的时候呢就发现他根本没有做这个动作。那这部分呢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再拨打电话888-275-1628 275-1628，你可以具体的问 Christy 哈。那 Christy 刚才你讲的很详细了 ABCD 怎么样去组合怎么样去做哈，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找谁呢？找你们去帮着做这个事情吗？如果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学习的那么多，那么找你们的话你们是不是收费呢？这部分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
哎，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那我们呢是建议你找专业的 agent， 因为你自己呢如果英文好其实是搁网上可以操作的，申请是没有问题，但是呢可能是年龄大的他会让子女去申请。那即使子女申请，我这边有个客人呢他也是高学历的哈，他的父母让他申请，但是他没有太多的时间去 follow up 这件事情，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工卡到期啊，然后各种收入调整啊，他都没有这个动作，然后他也不是专业的 agent， 所以会耽误很多事情。那其实呢我们 agent 帮客人申请这个收也是免费的，所以呢而且这个保险费价钱也是跟你自己去 Cover California 申请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的建议还是说找一个专业的 agent 可以一直服务你这一年，然后跟进你的 case， 然后该更新的时候呢会提醒你，哎，这是我的建议。
嗯，这个呢如果不去做的话真的会造成一些麻烦吗？你有看到过这样的一些情况吗？它会造成哪些麻烦呢？
嗯，这个我最近有个客人呢，这个就是很明显，夫妻两个人呢，其实呢，这个丈夫呢已经到了65岁，那他也是知道一些细节，毕竟在美国呢也生活了20几年，他也知道了红蓝卡要去做这个动作，那他也是正在65岁的时候有去叫他儿子去申请，但是呢，他现在已经66岁半了，他不知道要交钱的，只知道去申请，每次他跟儿子说，儿子说，哎，申请了，然后呢，同时呢。他又叫儿子去帮他申请奥巴马保险，所以呢这就是他有两个保险了。那这个时候呢他们看医生就会有大账单的出来，也不知道到底从哪一个地方报销，也不知道之前这个部分他没有交这个红蓝卡的费用呢是有这个 penalty 的，所以这个是很多人不知道的地方，他就觉得我就申请了就好了，他不知道还要交钱的。然后再有呢就是说这个 part B 的部分，没有买这个补助险，那结果呢他自己是20%丧不封顶，会有一些大账单。
我想有一个问题再问您一下啊，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公司在湾区有很多人在大公司，那么这个保险呢基本上公司就 cover 了嘛，啊我们每年去选，然后呢选一个自己的 plan， 就公司就帮着 cover 了。那如果我像我知道的有些人都一直干到68岁，甚至有的人都做到70岁都没有退休，那么他们会涉及到这个65岁要做这个红白蓝卡的问题吗？这个问题稍后您再请讲。
哎，这个不会的，他要如果一直上班的话还是没问题的，那就是退休以后他要考虑去接下来就申请就可以了，这不会影响的。
OK， 好，那这个呢对于65岁要退休的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275-1628。我们现在线上有位李太太，李太太好，请讲您的问题。
好，我的问题是让高杰刚刚问过，那就是我是要double check 一下，就是说如果你超过这个年龄你还在公司有 medical insurance cover 的话，你就不用去做这个动作，对吧？你不用去 register 这个 medicare， 你可以等到你退休之前去做这个事儿。
哎，对，是的。
那我再问一下啊，如果65岁的话有前三个月后三个月的这样一个期限的话，那比如像李太太，那我比如我68岁才退休，那我什么时候去申请这个才是正确的动作呢？
应该马上去申请，要有一个衔接的过程，而且申请也有个过程。如果是自己打算退休了，那就要马上做这个动作。
你如果是要做的话，就是你可以在退休前，比如说定好日期了，提前3个月，还有退休后的3个月，这也是半年的时间。
是这样吗？
这个就是没，不是这样的，就是那个65岁的时候生日那前后3个月，一共7个月的时间。那如果是你退休了，就是当月就申请就好了，
就可以。
就是你退休的那个月去申请，就是说你
对
你也不要提前申请，也不能往后申请。OK。
哎，对，
那这个就是好。但是你不管你是68岁也好，你70岁也好，就之前你65岁没做这个动作，这5年不会有 penalty， 就是你一直到，但是你要 provide 你的这个 insurance 的 information， 让你的公司对不对给他们？
哎，对的。
好，那就这样，谢谢。
好的，谢谢李太太。还有其他听众朋友们有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拨打888-275-1628，275-1628。这个真的要提醒大家哈，就是大家有时候很忙啊，真的就不知道，然后呢就把这个事儿给耽误了，你又要交罚款，然后中间你可能会没有保险，这也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好，那刚才呢讲到的是这样的情况，那Christy 还有哪些哈、大家经常会犯的错误比较典型的，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吧。
我其实有个小故事的，就是也是身边的朋友，那一个长者呢，他会跟我们聊天，然后有一次他跟我们开玩笑说，哎，我是退休金很多，但是我现在是最穷的人。然后我们就问他为什么。那是这样的，他已经65岁了，然后呢也可以取退休金，也可以退休了，自己办了红蓝卡。那他退休的钱呢，多半是来自于这个 401k， 没有交税的这个钱的部分。那他太太呢还没有到65岁，所以呢还要在我们这边呢买这个医疗保险。那我们刚才已经提过哈，那个这医疗保险呢是根据这个家庭的收入有关系的。那丈夫这个 401k 的钱如果取出来当退休金花的话呢，属于他的 income， 也就是说增加了他们家庭的收入，所以呢他没办法，这个即使退休金里有钱，但是现在呢他又不想取出来，因为他会增加自己的这个保费，所以要等再过一段时间，这个太太的也到了65岁，可以申请这个红蓝卡之后呢，他们才可以这样过着想要的这个退休生活。所以这也是延伸到以后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这个退休金要怎么准备，要不要提前准备？那这个退休金要不要说全部从免税的代税的收入这边来？可不可以做一些免税的退休账户？这个是我身边的一个小故事吧，真真切切的。对，
好，那今天时间呢到了，我就以后呢高杰会慢慢的去找这方面的专家，不断的呢把一些事情呢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如果您呢自己呢有一些问题还想比较具体的话，想跟联系 Christy 的话呢，可以记住他的电话号码是408-565-5605 好不好？好的，那非常感谢 Christy， 感谢李太太，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样的时间再见。